创业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讲 entrepreneurship 呢，它是说一个人呢，当他在从事这个 entrepreneurship 的任务的时候呢，他是努力的把一些工作或者是他所热爱的东西呢，或者是业务呢，把它提升到下一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
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一集呢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疫情爆发后的教学新常态和教育机构的发展。
那我们在录制今天的这个音频的时候呢，是2021年的6月9号。那有一件事情呢，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在这个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的成绩呢，我觉得算是非常的标清了哈。在 Spotify 的所有的这个 Podcast 的排行榜当中呢，第18名。其实 Apple Podcast 也是，而且呢，我们在 Business 的那个 segment 是第一名哦。
对，就是在这个商业财经的这一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来到第一名嘛，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对，
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其实
聊到这个议题，我要先讲一个东西。
是，
对，能杰，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的毕业典礼啊，虽然我已经毕业了一年半载吧，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的这个马大的毕业典礼呢，就是一再的拖延。然后我其实已经拿到我的那个毕业袍了，也已经拍了这个全家福。我就在等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去到学校，然后领那个证书。我甚至有一度会担心说，马大会不会说，那你就不要毕业了，就不用毕业典礼了。我真的是好紧张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毕业生啊，现在没有办法参与毕业典礼，但是在这个刚开始入社会工作就能够来到这个 podcast 排行榜第一名，其实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慰啦，
是啦，
对不对？
是啦。
但是这个安慰似乎也是难以弥补哦。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相信很多大学生可能苦读个3-4年，就在殷殷期盼这个毕业典礼嘛。所以，哎，这疫情爆发了，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我
对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最起码我不是在就读的时候爆发疫情，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大学生啊，他可能就是。有这个大学不是有一句话叫有你玩四年吗 University， 就是都很期盼大学的生活可以在那边拍拖啊，然后就是享受自由那种空气。结果我看到有一些学弟妹，就是他可能才大一大二，他连进学校都没有进过，对吧？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居家这个作业，然后这个远端上课，然后就使得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好像有点可惜，就是都不能够去学校，有的甚至是连这个课室的教堂都没有去过这样。
对，现在都是采这种所谓的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弥补大家上课无法去现场上课的这一种的遗憾嘛。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线上拍拖呢？对不对？就是来弥补一下大家的这种大学生活不能玩四年的遗憾啊。那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些学生啊，搞不好他们比较喜欢现在这种线上的方式。
也是，
如果你问我的话， 对于现在可以线上在家上班，我其实蛮爽的了，我觉得蛮喜欢的。那可能对于学生来说，现在就可以睡得比较迟一些啊，然后可以赖赖床啊什么之类的。
对，那其实线上这个教学这件事情啊，除了是对学生有影响之外，我觉得对老师对讲师来说的影响可能就更大了。我还记得说我这个大学时候那个老教授，就平时都是会这个线下教学的时候可能还是拿着一个 mark pen 这样子在白板上面画，我很难想象说，他这个年纪，他我的印象啦，他就是对这些线上的教学，对一些 internet 的东西根本就不熟悉，他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我比较替他担心的部分。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跟年纪或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我也有遇到很多很年轻的老师，面对现在的新常态，他也是吃不消，然后没有办法适应。反而有一些可能年纪大的老师，反而可以适应新常态。
是，
当然我们是看比例啦，比例上可能对于年纪稍长的这些老师来说，可能要追上科技或是新的技术是比较吃力一些些。对，
但不得不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适应力跟变化力啦。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关切现在的大学的这个教育啊，它是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疫情啊，进行一些现象的改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啊本地的这个大专 UTA 的校长尤芳达博士啊，来给我们来说说看 UTA 是如何应对这场疫情，新常态呢又给这个 UTA 怎么样的一种契机和挑战。我们欢迎 Prof. 尤。
哎，是尤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
是，其实今天请这个尤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尤校长是这个博尔的人选啊。如果要聊到这个现在的线上教学也好，或者是学院所要面对这些新常态，因为我们知道 UTA 也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在私立大学里头也是我们可以算得上是排在蛮前面的学校，而且对于整个华社的教育来说呢，其实 UTA 也都是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尤校长，我们想要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请问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其实很多的教育机构都要顺应这个新常态嘛，对不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始线上教学了，相信 UTA 也是一样。那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来谈一下，说其实现在 UTA 的这个线上教学是否有面对一些怎么样的挑战？那么学生的满意度是高的呢，还是学生觉得还蛮不满意的呢？
拉曼大学或是简称 UTA 跟其他学校一样，就是疫情一开始过后我们就马上转成线上教学啊，所以一开始当然也是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尤其是学生奔赴全马以及其他国家的拉曼大学学生也是有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参与，但这些技术上的课题都一般上都克服了哈。那么大家也慢慢的适应了，经过这一年多来的教学啊，他们也慢慢适应了，也懂得去开拓新的学习的那个管道了。那么我会发觉说，在这个新常态之下呢，我就是非常的感谢这个学生以及老师们的努力啊，他们愿意尝试呢去学习一种新的方式去上课去教学。那么当然在期间他们需要学习新的东西了，但都是通过你知道网上的分享，朋友之间老师之间的分享呢，都能够一一的克服哦。而且我们发觉呢，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在线上教学跟上课的时候呢，可能以前在班上的时候，可能学生因为老师在讲课，可能他还发问的机会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在线上教学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那个这个网上的教学工具啊，比如说那些 chatbot， 他们就很多呢就在里面呢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讨论，所以我们会发觉到，其实在线上呢，学生也有他活跃的一方面啊。
对，那其实我记得很深刻，因为我母亲其实也是一位中学的教师啦，她就是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她就学习要怎么样做这个拍影片，然后就来问我，然后甚至买了一些器材，就是有这种这个线上的这些教学。哎，我想问一下，其实 UTA 在帮助老师这个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学习当中，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一段这样子的故事？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前一几个星期我们就陆续了不少的那个培训课程，网上的培训课程，然后使到说老师们也可以学习，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办了一些不少的那个讲座跟这些工作坊，然后最主要是让这些老师们分享他们的 best practices。那里面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比较有创意的，他可能用一种新的方式，他觉得效果不错，他就跟其他的老师分享。然后当然这个疫情呢是全世界的，那么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分享了，所以我们发觉说最主要是只要我们愿意尝试好，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所有的工具，然后看怎样让它提升学生学习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学校我们用 Microsoft Teams，那么除了我们提供给老师这个，每一个老师他都可以就是用这个来教学，但是因为 Microsoft Teams 是他的这个 license 是给所有的老师跟学生的，所以老师学生们如果自主的他愿意自己开自己的 study group， 他都可以用这些线上的工具自己开 study group， 学习的那个讨论呢，然后互相小组做小组讨论啊都可以。而且那个 Microsoft Teams 它是跟这个 Microsoft Office 协连起来的，所以很多文件上的应用使用呢都比较方便。 当然我们也发觉有些老师呢，他为了鼓励学生的参与的积极性啊，他在这个线上工具方面，教学工具里面也提了很多 quiz 或者是比较双互动的那种方式比如说刚刚教过的东西试探一下学生懂得多少，然后马上就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发觉这些互动的工具呢，都大大的可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
是，我们其实也观察到了拉曼大学是一家非常注重学生软实力培养的一家大学哦。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遇到了这个新常态，就必须要把整个教学搬到了线上。那么刚才其实游校长也聊到了，其实搬到线上，它会有一些可能需要适应的地方，但是它也有一些新的模式啊，可以来进行教学。那么这个所谓的新的模式，游校长，您觉得或者是您观察到的，它会不会影响到就是拉曼大学在培养这个学生软实力的这一方面呢？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人工智能的时代呢，I think不时我们都遇到各种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觉得这次的疫情呢，它其实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啊，就是说如何鼓励学生们呢更踊跃的去参与自我提升自我学习的机会啊。那么当然软实力当然就是从各种各样的课程他可以去学习，还有去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很注重学生软实力的培训，比如说疫情之前呢，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各种提升软实力的课程。那么如果说他成功的就是学满了一些足够的那个学识，过后毕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另外一张这个软实力的那个证书啊。那么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转去线上。比如说在整个去年一年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办了超过1500场啊，在网上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那个 webinars 跟 short courses然后让学生呢就去参与，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免费的，那么学生就去参与去学习咯。那么就因为他的选择很多，我们给他很多各种各样领域的选择很多，所以就变成让他去学习一些课程以外可以开拓他视野的东西，可以提升他软实力的东西。那么在很多课程里面的一些作业啊 assignment 这些呢，那么可能转成线上的话，他们就集体合作咯，去参与咯。那么而且我们也很鼓励学生跟我们其他有效的学生，在马来西亚或在其他国家的学生呢互动。所以在这期间呢，比如说去年整年呢，我们有大约2500位我们自己的学生，还有2500位我们有效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网上线上的那个课程互动或作业的协同作业啊这些。那么之前的时候，可能疫情之前呢，可能很多人只想到说我可能要坐飞机到其他地方去参与现在通过线上呢，他就可以很容易去促成这方面的互助学习，然后对他们提升他们的国际观啊沟通能力，这些都有不错的那个帮助。
对，我觉得听到这边呢，就是可以发现说，其实疫情也是一种契机，因为疫情的来临，所以我们会开始去想，我们既有的这个运作方法不行了，所以要打破舒适圈，结果就发现说，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这个探索的这个领域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问过很多的中小型企业者嘛，就是疫情对你的生意模式有什么改变？那同样要问这个游校长，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你觉得疫情其实是对于整个教育的体制有冲击，甚至呢？它反而是使得有一些转型本来没有那么顺利的结果，就因为疫情的关系，使得这个教学的模式可以迅速的升级，乃至于呢你们未来其实都会这个保留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有没有哪一些点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叫做契机跟转变的呢？
我觉得比如说这个线上教学它其实就是一个契机之前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觉得说其实实体教学跟线上教学他们可能接受程度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这个疫情的话，我发觉说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管道啦。那么而且呢这让促成我们就是说以后呢时候有些即使是疫情过后啦，除了我们会恢复这个实体教学之外呢，因为比如说有一些课程需要用动手做啊实验这些，你还是需要这种实体的，但是很多方面的那个学习讨论跟教学呢 尤其是有比如说有其他各国的有效的学生参与了，那么这种线上教学的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普及化啊，可以普及化。而且呢在疫情的时候有线上教学，所以我们老师呢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也有事先录了那个课文给学生，所以如果对那些他来自可能这个网络条件没有这么好的，他可以下载可以再重看。那么在他教导的时候他同样在录一场就是他跟学生沟通交流讨论的那个视频，所以学生基本上他有这两种视频呢都能够让他更好的去学习以及重看跟温复习，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契机啦，它可以以后的时候帮助我们提升或者是提供更多的那种工具给学生去更好的学习。
其实游校长你现在提到了关于这个工具这件事情，我就很想要了解现在在这个新常态的教学的模式底下，其实有一个现在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考试啊，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 SPM 也好，或者是在国外有很多的联考会考都没有办法进行啊。那很多的教育学者呢就表示说应该要重新的来思考考试制度，或者是应该要再去思考说要如何去再去制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的模式来考核学生的能力。当然我有听到有一些的这个学者他可能更激进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能力要被考核呢，啊，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来考核真正一个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比较争议的啊。无论如何我们如果 不谈这么争议的想法的话，还是回到如何来考核学生的能力。那 您觉得这样子的一场疫情是不是有办法让我们重新思考考试，那是不是应该要放弃传统的考试模式，这一点也想要听听一下您的想法。
在这个疫情下呢，当然是线上教学嘛，所以考试的方式呢也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进行线上考试的话，那么可能出题的时候呢还要有叫做 open-ended questions 的方式去出题。好，那么同样的对于评估方面，可能以前的时候可能考试的比重会比较多，那么现在可能可以转成说可能考试的比重可以减少，然后其实平时的作业平时的那个 assignmentproject 这方面可能可以提高它的那个它的百分比啊，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处理，都有不同的方式处理。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知道说，在大学里面是为了那些学生呢，就为他们的未来在职场的时候做好准备。那么同样的，在职场的时候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像以前学生的时候，每个月或者 每一年都参加几场考试，但是每一个工作吩咐下来呢，那个他的业绩他的成果呢就是一个评估所以可能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评估的方式可以更多样化，而且呢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那个一些我们自主性，然后如果是根据各个项目去评估，然后如果真实的能够评估到是这个学生本身自己的作业做出来的成果，那么这些就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评估方式了。所以我觉得即使疫情过后可能考试还是会有这种传统的方式还会持续的进行啊，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的老师也懂得就是出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那个问题的那个考卷，然后同样的对习作方面呢，就是 project 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现在都尽量的鼓励说学生是否是能够尝试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整个问题，然后去提升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去搜索资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个呢其实真正就是在职场里面所遇到的挑战跟业绩表现嘛。
对，
是。
那听到这边其实我又反了有一点点羡慕现在的学子，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线上考试的话，你就在家里嘛，那你就不需要，以前我们去考试都要背一大堆东西，老师都会问一些背诵，但老师现在不能问背诵的问题了，
是
因为我随时可以 Google， 那他可能会激发我更多这个不是填鸭式教育，而是一些更启蒙更你要你诉说想法的这样子一种考试模式。那不过其实游校长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学这个培养学生 最重要还是回到这个职场，它真正具有一些竞争力，可以这个把所有的工作好好的完成。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其实 Utah 在于这个青年创业相关的这个主题当中，你们有办不少的这些 webinar， 还有一些 online 的 workshop。 我特别想请游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 Utah 对于青年创业这个东西，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啊？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么多的这些 workshop 来培养大家去创业呢？
我们觉得说创业这方面呢，其实或者是创业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讲 entrepreneurship 呢，它是说一个人呢，当他在从事这个 entrepreneurship 的任务的时候呢，他是努力的把一些工作或者是他所热爱的东西呢，或者是业务呢，把它提升到下一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不管是从它的广度、宽度、数量方面都把它提升，这是一种 entrepreneurship 的那种一种理念。好，那么当学生他如果有愿意是继续有这种创业精神的话呢，他不一定是要创立新的企业，他可以在一个公司里面创立一个新的部门，或者开展一个新的业务，把它带上轨道，然后把它继续提升。所以这种我觉得是所谓的成长型的思维啦 ，growth mindset 呢，其实是更重要的，就在创业里面，希望把它做得更好。更进步啊。那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有这个Innovate Center， 跟 Innovate 结合在 Innovate Center 呢，最主要是提供各种各样的项目跟培训给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呢去可以去参与，让人有机会呢去学习。那么这方面呢，当然能够让他们呢有机会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在课余的时候呢，跟一些朋友呢一起去思考或尝试一些。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创业呢，很多时候很注重的就是说他要动手去做。所以比如说现在在疫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鼓励学生，比如说给他电商的那些培训，然后我们有设立了这个 e-commerce delivery center， e-fulfillment center， 直到学生如果有兴趣从事这方面呢，他有一个整个系统来支持他们。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创业其实它的含义非常的广，而且呢也希望学生呢能够尝试，愿意尝试，愿意失败，接受失败，然后继续努力把它带出就是新的那个发展的局面，提升它。那么这个对他在人生在他的职场上面呢都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刚才听到游校长这样子分享，我内心是真的蛮感动的，也非常羡慕现在的大学生啊，特别是拉曼大学的学生。我们过去很像在念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这个年代啦，大概十多年前，
对，
即便在台湾都没有这么多的机制或者是不同的模式来让我们去接触到创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大学有一种讲法，就是为社会培养，像是工厂这样，就只是因应某个职能你就做螺丝钉，有点像工厂的培育器，然后你出厂之后呢，你就去服务各个的单位。但是我觉得游校长的这个讲法呢就真的是蛮 inspiring 了，
对，
就是说我们创业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管理自己人生，那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你要创造很多东西，那个成长的思维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
是，教育机构应该要就是多去培养更多的创业家，而不是为了公司行号或者是不同的企业来去做工厂的工人啊，打造工厂工人这个概念。那么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有校长就是也是现在百业待兴，很多的公司呢现在都遇到了经营的问题啊，所以老实说，虽然现在的大学生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他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但是现在要面临就业的问题啊，这也是他们蛮头痛的。那游校长，你有什么样子的话想要对这些应届的毕业生来鼓励他们一下的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疫情当下呢，当然就业机会这些东西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人生是长远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去把自己更加的充实起来，学更多的那个软技能，然后也是还有建立起自己愿意尝试学习新知识的那种习惯。因为未来呢很多东西我们是要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要有这种要有成长性的思维 growth mindset，还有 empathy 同理心。Growth mindset 是让我们持续能够持续的向上，愿意学习新东西，愿意去面对挑战，愿意呢去解决问题。那么同理心呢，让我们更了解顾客的要求，顾客的心理，了解大众、社会、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通过这方成长性的思维跟同理心呢，就能够很好的让他们培养起面对未来的挑战的能力啊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好好把握住，把它当成是一个让自己有苦学练功的机会，然后未来呢，其实机会是给有做准备的人。
其实说到了这个机会是给这个有做好准备的人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其实拉曼大学在这个常年的经营之下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无论在怎么样的准备，都没有料想到会面对到这么大的或者这么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啊。那我想年轻人创业，他们可能都要寻找一些就是可以去依循的一些模式，或者是可以模仿的一些对象啊。那也想请尤教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你在管理和经营拉曼大学方面的经验，那尤其是现在遇到了这么严重的疫情啊，您是如何确保校方的收益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管理一间学校跟其实它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私立大学，但是是一所非盈利的大学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尤其在疫情的当儿呢，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比如说平衡这个开支。那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预算，那么尽量的看如何的更好的继续提供呢。比如说，因为线上教学，我们要投入其他资金，提升这个教学的这个设备，以及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要买更多这个电子的那个课本啊，或者是电子的那个所谓的 databases 这些，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一笔开销。那么如何平衡呢？就尤其像其他企业一些，就是说要非常非常的 prudent in spending，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只要我们肯想多一点点，多做一点努力呢。我们是还是可以就是说更好的去调整的。
好，那其实我也有注意一个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营运跟管理的，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报章就会报道说有一些学子啊，他们就有一些就是说对于学费有一些不满，毕竟他们认为说自己就是居家学习嘛，然后校方有的校方他的那个学费没有调低，他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校方这个时候就坑我们的钱，他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mindset 跟想法。不知道 Yuta 有没有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你们是怎么去应对跟安抚这样子的学生呢？
是我们是一所非盈利的大学，所以基本上平时的时候呢，我们都尽量把这个因为是非盈利的嘛，所以我们的收入开支呢，其实是一般上都是在尽量保持在平衡的状况。而且呢，我们每一年呢都有颁发这个奖学金，比如说去年虽然在疫情当下，我们也是颁发了有1800万的那个奖学金给我们的学生，尤其是那些需要资助的学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这个零利息的那个贷学金给很多学生，也包括一个紧急贷学金，就是说紧急他很忽然间有这个需要，然后不超过500块，然后我们可能一两天我们就可以批准，然后过后他才可以再还，这些都是零利息的啦。所以在这方面当然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受到这种挑战啦。那么一般上在大学里面呢，教资员工的那个薪水这些基本上是比较主要的那个支出部分，所以这方面其实也是因为老师都有在尽力的在线上教学辅导学生，有些就是甚至拜六周日都有在帮忙学生啊，所以这方面我们是尽量的跟学生解释，让他们明白。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提供很多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线上的很多很多的自修跟这个软技能的课程啊，然后让学生去参与。比如说那个去年那个大约1500场啊，大约是有65万人次啊，有人的学生跟大众 我们也公开给大众参与，所以这些是另外方式去回馈给他们，让他们继续提升哦。所以是通过这个几种方式呢，然后尽量的在这个疫情当下，大家互相的合作，让这个把这个教育做好了。
嗯，是，其实我听到游校长刚才这样子分享，我就得出了一个心得哦，就是我相信很多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创业家，都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舆论的攻击哦，那在遇到这些舆论或者是社会的这些的说法的时候，或者是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解释就是很重要，
保持透明度，我觉得就是跟你的无论是股东也好，还是你的投资人，那这个学校就是对学生来说，你就是要好好的交代你的这个资金去向是怎么样的，
对，而且诚实以待。那其实除了如何切入角度去解释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平常你也没有做足准备，刚刚游校长有说到说他们在其实平常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遇到舆论的时候就必须要再次的去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为了社会还有为了学生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游校长，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包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